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呢，在我们节目期间打开着，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教育问题或者是家庭关系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跟专家进行互动求助。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陈老师。您好啊，陈老师，欢迎您。
哎，谢谢唐韵玲，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最近我在媒体上看到一篇报道啊，是关于美国有一个州叫做 Virginia， 这个州啊，它的选美小姐这样的一个活动结果出来了，然后获得今年也就是2022年美国弗吉尼亚小姐的这个选美比赛的冠军呢，她这个人物很有意思啊，是个23岁的女孩子。她呢让人觉得很有特点的一个身份呢，就是她是一名志愿的消防员啊，与此同时呢，她还是在一个大学学护理专业的一名大学生，同时呢她还是一名经过认证的健身教练，就是多重身份吧。特别是她能够一个女孩子啊选美冠军，那肯定是年轻又美貌的姑娘，她能够去做这种消防员啊，这里面也有一个背景，就是他的爸爸呀曾经在他们本地的那个志愿消防部门做急救人员，做了20年。他家里好像他有个哥哥也是做类似的工作，所以他从17岁开始呢就开始接受这种培训啊，最后通过了这种急救护理的这种培训和考试，才成为一名消防员的。应该说这样的一个新闻一个故事还是挺励志的，所以想邀请陈老师今天就这样的事情跟我们大家聊一聊，特别是选美嘛，就是什么是美。他的爸爸是这么说的，他爸爸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你要有一个人要有同情心和同理心，而且不能有造假行为，这是美丽的含义。哇，我觉得真的是很想给这个爸爸点赞啊、哦、陈老师，我把话题交给您。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您刚才说的时候，我相信哈可能不少人在他的脑海里头那个画面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一听到那个消防员好像那个脸庞上就得有两道那个黑烟，
还得很刚毅的面孔，感觉是那样的。
对，因为很热嘛哈，然后又是很危险的工作哈，这是可能一般人，包括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但是呢，他又不是领薪水的哟，是吧？
对，
因为
他说是志愿消防员
嘛。对，他是个自愿，就是当然自愿的要求。我相信也不会太低，因为那个是直接面对火灾现场。
是啊，生死考验呢。
啊，那真是生死考验。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做消防员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心理素质，就是判断选择。因为那个火它是不会等你的、对不对？
没错。
它是没有办法让你有丝毫的犹豫的。你到底是要撤退还是你要冲进去，里面可能还有什么人在里头，这个真的是生死之间的，而且是非常快速的一种判断，你必须在当下马上就要去做你的决定。
所以不仅仅是做消防员，不仅仅是你要有异于常人的那种强健的体魄，还得有非常快速的这种机智的判断啊，否则你真的就是搞不好命都要搭进去了。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这个呢，这个跟一般其他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他很难得的地方，也是很难做的地方。
没错。所以一个女孩子敢挑战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们在我们华人圈的家庭里面家长们会是怎么样看这样的一种选择的。陈老师，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您的想法呢？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对于我所认识的普遍的华人的环境哈，基本上大概好像还没有听过。 我倒是有听过有女孩子就是以非常优异的成绩从西点军校毕业啊，那这是华人，
嗯，哇，
那她也一样要对要就是学问要非常好，非常的认真啊，在体能上也要非常非常的杰出嘛，
嗯，
但是呢，她毕竟跟消防员不太一样，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你哪怕就是你担任女医师哈、啊，或者是说啊、这个餐馆的工作啊，就是这个女大老板等等的，你可能都还不是这么的一线之间就面临生死。嗯，当然，你要是医生，有可能是开刀的过程，但是开刀它是一个，基本上它不是像火灾还会烧到自己呢。
啊，对，
病人的
你只是有一个责任。
对，它就是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它能够当选，那个美的那个部分也包括了这个非常难得的判断能力。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哈，我们通常有没有在家庭里面，或是我们听到孩子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或者是他阅读的文章，有哪一些部分在训练孩子的判断能力？你怎么去做选择？我觉得这个是人生当中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种态度跟能力。
这个倒真的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我觉得我自己都忽略了这一点呢，陈老师。
嗯哼，对，
训练孩子的判断能力。
对，然后咱们再看看哈，你看啊，这个冠军呢，他并没有在得奖之后或得奖的时候，说他要改换跑道，他还是说他要把那个护理给念完，对吧？然后我们也好，就是也有这样的资料显示，就是他为了选美这个事情，他其实从青少年他就开始参加选美。
是报道说他坚持了6年去参加这种选美，最终他得胜了。看来这个女孩子她做事也蛮专注和有毅力的啊，因为那多次失败也不容易哦。
对，但是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也是她的家长，她家长支持她呀。你想说，要是一个女孩子跑来，一个就是家里面的女儿跑来跟你说：“妈妈，我要去，我要去当，还义务哦，记住啊，这个还是义务，是没钱的。”
哦，
对，我看很多人就是会担心害怕，然后可能就是你最好别干这个事儿。
OK， 所以他家长毫无疑问是支持他的。
对，是支持他的。那我觉得支持也不是盲目的支持啊。然后你看他父亲在他得奖之后的那个发表的那个感言呢，我觉得父亲他在这么多年在消防队就是义务付出的这个日子里面哈、啊，那么长的日子里面，我觉得他回家他肯定会跟孩子们去分享他的工作的这个过程啊，跟这个工作的有意思的地方。才会去激励自己的孩子。你看，除了他的女儿，他的儿子也是嘛。
诶，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家庭教育。
哇哦，
对。
嗯、
然后我们再退一步，再想一想哈，就说这么难的工作，这么危险的工作，这个家庭都能够支持孩子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而且把他做得很专业，他们都做得很好嘛。他们要一样要经过很严格的挑战，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很珍贵的收获，很珍贵的礼物，就是这么难的人生的道路，他都能够把它走得这么有意思哈，然后克服的又这么的成功。你说在他的未来还有哪些事情可能难得了他？
嗯，陈老师，我觉得听您分析的角度哈、啊、和您观察的角度非常的难得，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但是我也忍不住想问啊，他是很成功、嗯、可是呢
是
那对于我是一个华人家长，我不说别人哈、啊、那我的孩子选择行业的时候，我可能都不会就是怎么说呢，去特别推荐他去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我们的那种观点好像觉得说那挺危险的。再说了、
啊、
我们都是希望孩子去考一个专业的比如说你是去当医生啊，你去当工程师啊，还是你当什么的，有一个专业哈。 就是这个差异很大。那在这种，但是我们毕竟是在美国啊，我看人家这样子做对社会也很有贡献，孩子也很健康。对，就是这里面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不同，我们需要做调整吗？还是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对，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一个人，他是我督导过的一个学生哈，然后他其实就是一个成年人，然后呢他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学校孩子辅导的工作。有一天他回来跟我，就是我当时是他们的这个单位的督导嘛，所以他们出去做的一些事情会回来跟我汇报，然后听取我的一些建议哈。当时呢他忙得不得了，就是很多的学校的一些孩子呢，学校也是人手不够，所以也需要他们去做一些协助这样，所以他的时间也非常的紧。但是他的家里面呢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父亲，就当时他父亲的年纪也比较大了，那你说他常常不在家，他爸怎么办呢？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
什么事儿呢陈老师？
他回来告诉我的就是他今天出去照顾别人的孩子，结果他的邻居来照顾他的父亲。
哦，这么巧啊，很有意思。
对，很有意思。他就是觉得其实在这个社会的环境里面是大家互助的，大家互助的，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孩子。然后呢他的父亲当然也不是说完全都没有人在家是不行的啦，只是说因为他年纪大一些，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是需要有人协助那么一下下。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就表达了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你今天的付出其实善有善报，还是回到你自己的身上。
就好像你对别人做出来的事最终都反作用啊，回到了你的身上，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生哲理。好的，那陈老师我们讲到这儿呢要休息一下，我再公布一下我们节目的热线是888-275-1628，专家的电话。如果听众朋友您有问题呢，我们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为您打开着，欢迎您有子女教育问题或者是家庭人际关系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那在我们继续节目之前呢，这里面也有一个消息想告诉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那就是有这样两个活动啊，最近要开始了，一个叫做儿童厨艺教室，还有一个呢叫做跟草莓姐姐逛大华，这样的两个活动可以说它是很受小朋友喜爱的两个儿童活动。那么从4月30号到5月21号呢是儿童厨艺教室的四节课开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厨艺教室会让小朋友呢自己做饭啊，或者是学做甜品，学习怎么样在 cooking 当中去学习和娱乐吧。那跟草莓姐姐逛大华的活动呢是从5月8号到22号一共是有三次活动，小朋友呢可以从中学习如何挑选新鲜的蔬果以及营养知识，分享美味的食品。那这以上的两个活动呢都是免费参加的，所以呢大家不妨哈，家里有小朋友的带着小朋友到时候去参加一下啊。那如果您要想参加的话呢需要报名，报名的电话大家请记一下，报名电话是650-619-8720 650-619-8720 619-8720。好的，那接下来啊陈老师还想跟您请教另一个问题哈，我觉得这也是今天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则新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因为是选美嘛，所以这个美究竟是什么？我觉得从这个州 Virginia 它的选美的选出来的冠军啊，这冠军它本身的特点啊，以及它的素质啊，它的奉献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精神，让我们感受到说美真的不是漂亮的脸蛋和穿一个三点式的泳装啊这样子的一种简单的一个概念了。对
对，其实传统文化里面哈， 对于美这个事情，它还跟另外一个字是放在一起。
美好，
美德
啊，美德。哦，所以有德才美、啊、是这个意思吗？
对，有德才美，否则呢就变成妖，对吧？那个、哦、人家在
妖精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可能也有外观上的一种吸引力吧，哈。但是因为它没有那个正的那个素质，那个内在的素质啊，所以它出来的那种样貌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地方。啊，包括像他去从事这种义务的消防队员的这个工作哈，他基本上也发挥了那种人跟人之间互相合作、互相关心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刚才提到就是这个华人的环境里面可能比较缺乏这些东西，但是老实说也很难说，为什么呢？其实每一个城市到现在，就每一个不管你在哪个 county， 然后你总是会居住在 city of whatever 嘛，哈、嗯，就是那个 city 呢，它有，我相信有很多的 city 到现在还有这个传统，就是他们会发这种小型的那个报纸，
哦，就是他们社区的城市内部的一些信息流通，
对对对，然后这个报纸基本上就是公家，就是 city 它出的。上面会有可能会有这个市长要说的话呀，然后他会介绍议员是谁呀，然后会介绍可能会办什么活动啊，或者是这个两个月里面这整个的这个 city 里面他可能会有哪些活动啊，然后他需要大家怎么去帮忙呀。我还记得在某一个城市呢，他曾经在这种社区报里面哈、啊、发出了一个通告。就是说他们要征求各种不同语言的人去接受急救训练，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来了一个地震、飓风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灾难，那个时候需要更多的救助人员的人手哈、啊。当然你去救别人你可能也是先救到自己或先救到自己的家人嘛，但是因为美国它是一个大熔炉，所以他们也需要各种不同族裔的人用不同的语言啊、来防范或者是来帮助，万一有那么灾难出现的时候，然后公家的人力他是应付不过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像这样的新闻哈、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不太清楚有多少华人家庭会父母会自己去，或者是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去，或者是带着孩子去。那基本上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这么的一个习惯呢，去关心你居住的这个社区本身啊，他的这个讯息啊或者是一些需求啊，我觉得华人是可以跨出这一步的。你跟当地的这个社区文化融为更好的一体的时候，我觉得他所能够呈现出来对孩子的教育或者对我们的生活的那种比较踏实啊，或者是那种对自己的这种安全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会有加分的效果的。
好，所以陈老师给大家的建议呢，是从德这一方面啊，家长从小帮助孩子去能够关心社区。那我们再回过来再想请您讲一讲这个美字啊，陈老师，因为您也接触很多学生嘛。我还是觉得在传统的华人的概念里面啊，他对美容貌上的那种很多观念吧，根深蒂固的。在您接触的学生当中会不会有女生，我们讲女生在这点上可能会比较突出，他会觉得自己容貌上没有那么的就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美丽吧，而感到自卑呢？还是说您觉得其实在美国的这个环境下，孩子们他们身心还都蛮健康的，因为在这边的孩子明显都会更加自信嘛，不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但是只是比例上哈。曾经有一个这样的社会学的研究，就是他们去研究在美国的大一的学生，而且他们选择的学校都是排名比较前面的学校，他们特别去研究大一的学生，就是研究他们的自信心如何。因为我们如果凭单纯的这种想象呢， 大家大概都会觉得，哎，刚进入这个名牌大学的大一学生，那肯定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啦，对吧？肯定是觉得自己
很自信，
你看信心满满的哈。哎，结果调查下来以后，发现还不完全是这样。其中一项就是什么呢？他们对自己的容貌并不是那么的满意。
哦，
对，也会影响他的自信心。OK，
嗯。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研究做的，我觉得他的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还设计的挺细致的哈。就是他下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自己不够美，那你的这个评比标准，你是拿什么标准来说你自己不够美，对吧？
嗯，
对，后来就是有。不少比例的大学生呢，他的答案就是跟那个，比如说跟那个杂志封面上的模特儿啊，
嗯，
这个明
什么娱乐明星啊，
对对对
这种。
哎，对对对对。但是呢，这些人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太有太多的机会去跟他们比较的这个对象 ，in person 的面对面的去看到他或者是相处，他是透过什么？他是透过影片啊，透过网络，透过封面，对吧？那个拍过照片的，但是您要知道，很多东西它是经过修过的。
哦，
对，所以当做研究的人把这个修过的照片，就是 before and after 哈、
啊。OK，
再给这些大学生去了解了之后，其实他们那个幻想就放下了。这个时候他就不会觉得，哎，原来自己是这么的不够美。比如说，那个眼睛，其实我们要有机会仔细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眼睛。其实两个眼睛它不是一样大小的。
嗯，没错。而且我特别有印象深的是，我一位同事啊，他在英国待了多年嘛，他就是一双小眼睛、细眼睛哈。他说他在单位里面、嗯、他的同事就看着他盯着他说，哦，你的眼睛好美哦，他简直不敢相信啊，但是很多人都这样赞美他，所以
对，
嗯，就由此可见这个美真的是相对而言的，
是相对而言的。对，那如果我们从解剖学来看的话，其实眼球它的结构就是个球体，它只是因为被遮住多少展现出来的那个样貌而已，
每个人都是两个球。
对，然后呢，我还记得当时哈，我把这个事情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讲的时候，还有学生就这样，啊，老师，我终于释怀了。
因为他对自己的眼睛也不满意吗？
是不满意的，对。
哦，当他知道也都是大家都人人都是两个球的时候，就 balance 了一些。
啊，对，他就觉得。啊，原来如此，所以你看啊，事实就摆在眼前，对吧？但是因为它有层层的这个层层的外衣包起来嘛，所以就看我们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事情，你看到的现象它就不一样。
是的，所以就是很多东西其实真的是来自于这个观念，而这个观念呢，在孩子形成的过程当中，其实家长是可以参与帮助他去塑造这种观念的哈。好的，那陈老师，我们节目还真的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休息的时间。我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听众朋友有问题，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在线专家是陈燕玲老师，心理学教育学专家，今天跟大家就选美小姐的这样一个话题呀、啊，请陈老师给大家一些建议。那么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孩子啊，成长过程当中令他觉得不太满意的一些他所认为的一些缺点啊，他在这些问题上心理上过不去啊。如果您有这样的问题，您也需要陈老师给一些帮助的话，我们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那陈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位获得维吉尼亚美国小姐的冠军的这位女生哈， 他叫做、我一直没有说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凯利·霍瓦斯，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一个名字。他呢，他确实像您说的啊，他获得冠军了，可是他也还要继续他大学护理学专业的这种学业，而且他也应该是继续做他的消防志愿者这样的工作，并没有像一般人想象的哈、好像我戴上一个王冠了、然后我就可以去全世界啊去做什么大使啊，哎呀，或者甚至有的人借机就进军娱乐圈或者是怎么样自己出名或者是做这个一般人理解的美丽的这样的工作。他没有，好像他的选择依然是做他自己他要做的事。这个给我的触动就是好像这个女孩子她从小的时候她就很确定她要干什么。这一点您怎么看的，就是这个案例这个女孩子的故事。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德行的一部分哈，就是她坚守她最早的那个选择。其实您说哈，她在就是在选择这个护理专业的时候，我相信他可能不会认为有一天，因为那个时候他也，因为他从青少年就参加选美了嘛，那到大学才是正式进入那个学习护理的这个领域嘛，哈，那经过他自己的努力，当然啊、就是说如果他这个人生他重视的是就是外在的这个东西或者是金钱这个东西的话，就过于哈。就是过于内在的这个需求的话，那基本上我觉得他会在这个时候应该就是会选择另外一条路了，他可能会放弃去当护士，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护士不是那么好当的，那也是很辛苦的一个工作，对吧？
确实是，
对，所以他这种坚持，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难得的一种品性，就是。他的这种坚持呢，你看啊，护士其实他是照顾别人的，很明显的，消防也是，消防是抛去身家性命的一个抉择哈，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又耗体力，他又不是，你看护士他其实是要常常站着的，走来走去的，对，
也有体力上的付出，是，
对，是有的时候你要值大夜班啊。就是
说起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别人在睡觉的时候你要工作啊，对，他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他今天得到这个名声而改其志，我觉得这个也是品性的一个部分，这种坚持啊坚守啊这种他没有到诱惑这么的严重了哈，但是就是说他突然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能够有名，其实要换力也不难，但是他并不为所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那在像去年2021年的美国小姐呢，她是阿拉斯加的嘛，她有亚裔的血统 ，OK， 然后她自己就是公开承认，公开说了她是一个过动儿。
她小的时候是有过动的问题是吗？
是，对。其实包括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完全全的就是没有了，所以他不断的他告诉别人，就是他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如何与人有这个合理的这个相处的这个过程，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就是注意力不能够集中啊或者是有其他的牵扯的一些东西，然后呢他自己家里面的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哥哥吧，是唐氏症。
哇、这个好艰辛的父母哎。
对，但是你看这样子的出身这样的背景。
他竟然能当美国小姐哦。
对，所以美国小姐这个头衔它基本上就是很多少女的一些典范，或者是很多成年人很欣赏的对象，对吧，它其实代表了一种美国的一种精神，这个社会大家所共同认可的一种精神典范。
所以还是挺鼓舞人的，陈老师啊，从这些获奖的结果来看。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边生活的华人，我觉得如果知道这些讯息的话，我觉得就是感恩跟珍惜。我们可以问问看说，如果像他们这两种例子哈，一个是义务消防员，然后还不改其次要去干那个护士那么辛苦的工作哈， 然后一个是他自己有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家庭又是这样，如果把他们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吧，大家可以想想看他们能够胜出的几率大概有多少。
哇，那真的是很难。对，因为孩子他从小因为这种缺陷他就会比较自卑了，所以
对
大环境真的
对他们面对的困难会比在学习上或者是说在人际关系上，他会比没有这个现象的孩子们要就是要艰辛一点，但是他还是有那个信心哈，他今天要出来竞选，然后从那个阿拉斯卡就变成州小姐，然后到最后的全美的这个美国小姐的冠军，这不是一条很简单的路。那我们就要试问了，就是什么样的环境能够提供给一个这样子的小女生哈，有这么大的勇气，然后一路就是坚持到底，然后最后胜出。
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的家人的培养啊和家长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对吧，陈老师？
对，家长的支持还有学校老师的一路的相伴吧。我相信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如果有哪位老师特别瞧不起他，或者是特别排挤他，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我相信呢，他基本上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好的信心，一路就这样子坚持走到底。
所以说他应该是遇到了良师了哈，遇到了很好的家长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
对，
所以从这些您举的案例来讲，陈老师，我觉得给大家的启发就是啊，就好像我们说的那种话，你要是没有抓到一手好牌的话，但是也不见得就是那么糟糕的结果。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家长的付出那是毫无疑问的了，对吧？
是是，所以我觉得听听别人的故事，看看别人的人生，我觉得从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因为这样的大环境是不容易的。
好的，好。那因为这个女孩子她的这个职业的选择啊，让我自己是觉得很受触动的。陈老师，咱们节目时间也不多了，就是对孩子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有就是咱们家长想让孩子做的选择的这个专业，很多时候其实不太一样的。那我觉得有一些咱们亚裔的孩子，他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好像从小受家长的影响吧，也比较听话，他就选择了家长愿意让他做的事儿，但是其实那不一定是他真的很喜欢的。在这个问题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对，或者是很合适的吧哈。
对
对，有的时候合适不一定喜欢，有的时候合适刚好是喜欢，这很难说。我觉得有一些方法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认识，去理解对方。你真的了解你的孩子吗？那有一种方法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哈。如果有那个小孩从小就是一直到现在的一些照片，我觉得可以让孩子去选一张他可能最不想跟人家分享的一张，然后呢让家长去选一张可能孩子他觉得他最想跟别人分享的那一张。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会出现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难道会选同一张吗？
对，
哦，这所以就是
发生过的事情啊，这是真的是在我面前发生过的事情。
哇，所以家长和孩子的想法有多么大的不同哈？
对，没错。
那面对这样的不同怎么办呢？陈老师，我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
我觉得呢就是退一步去了解为什么孩子他不愿意把那一张或者是他最讨厌的一张，他肯定有故事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面镜子来提醒家长，因为我们肯定常常会相信自己是为了孩子好，所以才会给他这个建议那个建议，对吧？但是他背后有多少故事或有多少生活的细节咱们是不知道的。如果真的为他好，我觉得就是得在这些事情上面下功夫，多真正的去了解孩子，就不带观念的去了解孩子。那这样其实对家长来说也是很有好处的，因为我们也会跳出原来生活给我们的一些框架。 啊，那自己的天空比较宽，那也更容易去包容孩子。我觉得在这种更良好的亲子互动的关系之下呢，啊，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很好商量。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您对家长应该说寄予了更多的期望哈，家长可以做得更多更好。那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谢谢您陈老师，咱们下一周空中再见。
谢谢，再见。